AM 1540 A1 中文电台晨早新闻专辑。
安省议会正讨论是否立法阻止教育工作者罢工。紧急法听证会今日传召自由车队示威领袖作供。警方继续调查史家堡学校外发生的枪击案。现在由许奕迅报道一节晨早新闻专辑。在主要新闻方面，安省议会早早开会讨论是否立法阻止教育工作者罢工。工会扬言星期五发起示威。多伦多教育局宣布星期五暂停面授课。杨佩韵报道。
省教育厅长莱切尔昨日晏昼宣布，省府有意引用弹书条款，防止教育工作者可能在星期五罢工。省议会今朝五点钟加开会议讨论，省府争取会议喺星期，省府争取议会喺星期五之前通过。莱切尔喺会上再次表明，是为了学生的学业着想。
This legislation would have passed ensure students remain in class with a refocus on learning, catching up in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nd quality education.
安省自由党临时党领弗雷泽表示，教育工作者对学生非常重要，不同意立法。
These people are important to our children. These workers are important to our children. And we shouldn't be rushing through a bill.
代表55,000名教育工作者的 QB 工会态度强硬，表明星期五会发起全省的示威，到时员工即将会离开工作岗位。多伦多公校教育局昨晚宣布，星期五将会暂停面授课。多伦多天主教教育局就说，会视乎情况，可能会在星期五关闭学校。杜林区天主教教育局亦都宣布，学校在星期五会关闭。约克区英语公校教育局就向家长发电邮，只会留意事态发展，呼吁家长准备星期五一旦学生停课的安排。星岛 A1 中文电台杨佩韵报道。
联邦紧急法听证会今日继续将会传召自由车队的组织代表作证，预料他们会交代示威活动的构思。杨佩韵另一节报道。
示威活动的组织代表包括 Chris Barber 和 Pat King， 他们正面临包括阻差办公、煽动他人、行为不检和恐吓等刑事指控。预料示威领袖 Chris Barber 将会是第一个作供。到目前为止，大部分证人都表示，两名货车司机在社交媒体 TikTok 发放的短片启发其他司机前往渥太华示威。另外，代表省长德福特和副省长琼斯的律师今日会到联邦法庭，要求撤销德福特出席紧急法听证会的司法申请。听证会要求德福特和在示威时时任法务厅长的琼斯在11月10日上庭作证。他们早前以省议会成员在议会开会期间有权避免被迫在任何诉讼中作证为由，拒绝出席听证会。星岛 A1 中文电台杨佩韵报道。
多伦多警方正追缉一名黑人男疑犯，他涉嫌同昨日在史家堡学校门前发生的致命连环枪击案有关。事发昨日下午3点几，现场是 Elsmere 及 Markham Road 附近的 Robin College Institute。警员接报到场，发现一个18岁的少年身受重伤，送院后死亡。之后再有另一个受枪伤的16岁青年到医院求医，未知道伤势。警方正追缉一名黑人男疑犯，他当时着住黑色外套、戴口罩。多伦多地区教育局表示，学校会在今日重开，社工会在现场为职员和学生提供支援。多伦多市民由今日起可以到6个公营诊所免费接种流感疫苗，等接种之前需要提前在网上登记预约，登记的时候是无需提交身份证明或者健康卡。5岁以上人士可以同时预约接种新冠疫苗。今日是安省托儿中心选择是否加入联邦政府10元日托计划的最后限期。原本限期是9月1日，但省府早前延长期限多2个月，去到11月1日。截至星期五，大约80%的托儿中心已经选择加入10元日托计划。不少的日托中心，特别是盈利性的中心，都表示有意申请，但忧虑不知会为生意带来什么影响。至於本國其他省份，有超過90%合資格的托兒中心加入計劃。 南韓首爾梨泰院上星期六的人踩人慘劇，今日再多兩人傷重不治，累計死亡人數增加到156人，新增的死者分別是24歲和20歲的南韓女子，而151名傷者當中有29人受重傷。慘劇當中有26名死者是外國人，包括4名中國公民，另外有2名中國公民受傷。這節的本地及國際新聞報導完，稍後有中港台新聞。
中港台新聞由香港電台提供。
香港天文台表示会考虑星期三日间发出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金管局发言人回复香港电台查询时表示，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将会如常举行。香港电台记者黄佩珊报道。
来港准备出席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的嘉宾，今晚会获安排到西九 M 加博物馆参观，并且出席欢迎晚宴。星期三和星期四将会进行多场专题讨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今次峰会有200多名金融领袖出席，有个别人士因为本身确诊以及行程安排不到而未能够出席，强调缺席的嘉宾只是属于少数。
以我们所知是有两位打算出席的，因为是他在本地确诊了不来得，另外就有一位就他自己的行程不来亚洲了，咁呢個咧係相當少數目啦。我哋而家睇到嘅咧，參加嘅人數超過200位咧，亦都同我哋嘅預計係好符合嘅。
而在峰会更新的议程上，已经没有资本集团董事长及东方汇理行政总裁发言。外电报道，资本集团的董事长因为身体不适，将不会来港出席会议。另外，最新的安排亦都显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等内地官员会以预录访谈形式发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早前在沙特阿拉伯外访期间确诊，他快测呈阴性之后已经安排返港。根据峰会日程，陈茂波将会在星期三和星期四峰会期间均发表主题演讲。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陈茂波抵港之后需要做核酸检测，如果仍然受到感染，他要自我隔离。至于来港出席峰会的人，即使是皇马亦都可以进入一些餐厅包厢和处所，会不会担心出现双重标准？李家超说是按需要风险可控之下设计不同的方案。香港电台记者黄佩珊报道。
已经停运的网媒立场新闻涉嫌发布煽动性文章的案件在区域法院续审，指定法官裁定17篇涉案文章全部可以呈堂作为证物。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立场新闻涉嫌发布17篇煽动性文章的案件，两名被告时任立场新闻总编辑钟佩权和处理总编辑林少彤否认控罪，另一被告立场新闻注册公司没有派员出席，亦被视为不认罪。案件在区域法院续审，法官郭伟健先就其中10篇文章是否可以呈堂的争议作出裁决，指控方有责任证明被告有串谋犯罪意图，裁定所有文章都可以呈堂。控方在开案陈词提到，立场新闻的发展和2019年反修例运动有密切关系，立场新闻在2014至2018年成立初期每年只有数千次入账记录，但自2019年7月起，立场新闻收到的捐款源源不绝，直至2019年底收入激增超过10倍，至到8000几万。控方又指，立场新闻不单纯是媒体，更加是一个宣扬政治理念的平台。控方又列举涉案的17篇文章全部都涉及激进分子或者通缉犯，包括民主派初选案被告何桂南、周嘉诚和梁访维的专访，访问内容声言要实现攬炒、全面围堵中共等。又刊登以来港的梁仲恒、许智峰、罗冠聪的访问，另外又提到前苹果日报副社长陈佩敏、张坤阳、罗冠聪和欧嘉伦撰写的博客文章，指这17篇文章因应不同社会事件发布。控方指三名被告在案发期间有犯罪协议，并且有意图将协议付诸实行，他们是立场新闻的核心管理人员，审讯听日下昼再续。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澳门星期三起到星期五，一连三日继续做全民新冠快速抗原检测，并要上载结果。由星期一至到星期二下午三点，澳门累计近500,000人次接受核酸检测，采样嘅大约260,000人次当中，超过60,000人有结果都系阴性。官员表示，星期一在珠海发现染疫58岁住在珠海但在澳门工作的男人，同澳门两个感染群组高度同源，但未找到之间的联系，所以必须要做全民核酸检测和全民抗原检测，认为对疫情防控非常重要。这节是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稍后有财经消息。
中港台新闻由香港电台提供。
在财经消息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15455点，升768点；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27678点，升91点。呢节嘅晨早新闻专辑报道完。